第三，圆顿文则，鲁冠廷《荆州玉泉说记》十卷五十页。这个圆顿文呢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的模糊之观。这一部的模糊之观呢，那这里为什么叫做圆顿文呢？大家我们在学序文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了，这部模糊之观刚开始不叫模糊之观啊。这部模糊之观总共有三种版本，第一种叫圆顿之观，第二种还是叫圆顿之观，到了第三部制定的时候呢，才改名叫做这个模糊之观的。所以这里是圆顿文则的问题，这个圆顿文呢，在我们这一部的模糊之观。这部模糊之观呢，是张安大师自己所亲自记下来的啊，在哪里记呢？在湖北荆州玉泉寺来说的，总共有十卷。所以说，圆顿文则鲁冠廷《荆州玉泉说记》十卷之一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把三种止冠文呐、介绍了大概。那这三部书，次第、长门、不定止冠，还有这个圆顿止冠三种文呐、论说它的大概呢，可以就根据上面所讲的。九祖藏人大师说啊，其实际上呢，这三部书啊，那并不是我们这样死本的，一就是一，二是九二，那不是说次第就是次第，没有不定，不定就是不定，没有圆顿，那不是这样。这三部书呢，各含其二啊，譬如次第长门，它也含有不定之观的内容跟圆顿之观的内容。不定之观里边呢，也含有次第长门，也含有圆顿。那圆顿之观呢，也含有次第，也含有不定。啊，譬如我们这个次第长门当中，它证明次第，从大体上来说，主要的呢是给我们说明这个次第的修法。啊，但是它内容里面据着两个。也具足不定之观跟圆顿之观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这个次第长门里边呢，讲到非路非五路，你看非路非五路呢，那这个就是圆顿文的修，圆顿之观的修法啊。怎么说它是不定之观呢？在那个修的时候啊，对这个止观呢，有的修就发，有的修不发啊、像这样经过啊，发不发，这个上根生不生等等，总共呢，分为十六句，那这个就是不定之观的意思，因为发的情况不一样啊、有的这个一修啊就发，这个持戒，有的这个不持戒，这个也能发，有的持戒。反而不发，那这个总共里面呢分为只有十六句，那这个就是不定之观的修法啊，不定之观的意思了。那六妙门当中，虽然大体上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不定，但是你里面的内容那也是具足两个啊，也具足这个次第跟这个圆顿。第十圆顿第十章那个圆顿呐、顿觉的修法，啊，前面的相生六妙门，那就是这个次第之观的修法，所以呢，这个也具足两个。那模糊之观呢，也经有两种，那为什么经有两种呢？你看，我们下面正修的时候呢，分为十境，二乘经啊，这个菩萨经啊。这个二梦，这个梦境啊等等，实境这个升起，啊，那这里就是净持之观的内容。然后我们这十乘观法当中，或者观一个不思议境，马上就开悟，啊，或者呢 一观即思，一观即义，但观第一个不是意境啊，就开悟。那有的人开悟不了，那必须要观察第二个，哦，观第二个才能得得证，可能证悟。那有的人呢，观第二个还不一定开悟，那就必须要就是这个观第三种方法。那这样呢？你看，得证不停，得证得证不停，得证啊不定，说明这个就是不定的情况。那我们对六妙门不定观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是你修的这个属息观证到四禅定啊，证到初禅，一些初禅可能你的上根发作就证到五路了。那有的人呢，六妙门当中，虽然你修的这个属息观证到二禅，还不一定会发作五路啊，所以呢称为不定。那我们修这个摩诃之观也一样啊，你十乘观法当中，你观第一不是已经不行，还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也不一定。所以呢，也具足两个。就是这个原因，下面啊、哦，大师告诉我们说，虽有三闻，无得自闻而自忧害。虽然有三部止观的文章文字，但是劝我们呢，不可以这个执着这个三部文的啊、哦、这个内容。你如果要执着的话，就好像这个自己呀、啊，好路上好好的皮肤上啊，生了这个忧来损害自己一样啊、哦。这个忧是什么呢？是中医学的病名。又叫做青日疮，这个忧啊是称之为这个青日疮。青日疮呢，一般都生长于这个我们身体的表面上啊、哦，我们这个身体体表的一种凹深部多出来的，本来是为了多出来的。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？本来实现当中没有什么的，你执着那个多出来的，就像人生的病一样。啊、哦，自己害自己。那我们现在执着这三部分呢，那也是自己害自己。所以啊，这个是大师劝诫我们，劝诫我们啊。虽然分有三部止观的人呢，但不可以执着，以为一定有三部的止观法。那也不可以执着一定有三部止观法的人，还有差别。我刚才讲的有两种概念，一种呢是止观法，一种是形式止观法的文，这两种还都不能执着啊、哦！不要认为呢这个三部文呢一定有差别，因为这三部止观呢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各行其二，所以呢各同实相啊、哦，那实相不稳定，不可以一定有执着的，不可定着而有差别。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个忧害。我们湛然大师怎么解释呢？他说忧者怒之吞化忧者怒之吞发。那这个害呢，损害的害，他说这个害者怒之损化啊，怒还是这个怒，损害呀、啊、这怒呢这个损忧化忧害啊，忧论之吞怒之吞化，这个害呢是怒之损化，损那怎么意思呢？没有给它破掉了啊、哦，这个忧破掉了，那就是损。那这样啊，称执着为忧，忧害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比喻呢，我们如果执着一定有这个三个法啊、哦，有三不执观法，就好像是生忧观一样。如果执着一定有三法不同， 就好像这个路有损害一样啊，因为执着三种差别呀、啊，就失掉了互通之意啊。因为这三个止观它是互相相通的，你如果一定执着三个不一样的，有三个差别的，就会失互通之意啊，所以称之为损害。三种止观本来不可得，不可以说有无，不可以说有，不说无。你认为一定有，那你这个是真忧了啊，这个皮肤上多起来的。所以你看这里说，虽有伤人，无得治人，而治这个忧害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是下课。论云：若进若不进，不能皆惑皆突，闻一列然。嗯，这句呢啊，看上去比较简单啊，那讲起来呢，大家可能会弄糊涂掉。那这句话呢是论云，是言大智度论的里面一段话啊。他的若进若不进，忽然皆惑皆突，他这个原文是怎么来怎么回事呢？大智度论第二十卷当中啊，他有个原文的句啊，文句啊，原文的句子呢，它是若不进不能，是则谓北固；若人进不能，是以谓北固；若人进不能，是以得解脱；若不进不能，是以得解脱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他论云若进若不进不能，皆惑皆突，他的他这个原文排开了呀，那就这个四句。现在呢引这一段来说明，如果执着于某物之观的这个三部分也被绑了绑住了啊，如果迷于这三部之观的人意，你也被他绑住了。如果物证止观之本意，不光看到了三种止观本，你也能解脱了。如果看不到三种止观的这个本呢，也得解脱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是若不进步了，是为避祸；跟若人进步了，是得解脱等等，用这个两对呀、啊。来对现在这个能力啊，我们这样一讲呢，大家可能会稀里糊涂。我把这个句子这个列出来啊，
我们这个智大师在引这段大智度论的这段冷意啊，他说若进若不进，不了皆惑皆脱。那这个呢，他是省略的啊。他根据公式排开来呢，若人进不了，是则不必惑。那为什么进不了，怎么被惑着等住了呢？好了，我们看我们这个直观分，你如果以直观法上起进，那好了，你就是离这个进满了。主要呢，你对这个法起有进，一定是有。那你这个进不了也是一样，一定有这个不了之法。啊，法无妙法，远通才是妙法。法无定法，远通是妙法。你执法法也啊。这个执法与法啊，法非法也。你只是说这个法呢，这个法就不是法了。为什么说执法法也，是法非法呢？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说，无有一定法，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在存在，没有这个世界东西在。所以不能进步了，是在未必惑。若不进步了，是以未必惑。那我不进这个波罗这里也没得帮助了呢。你不进波罗之意啊，这个不前面呢是若人进波罗是这并法被帮助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于法其进，一定认为这个是有法，这个法所以就帮助了啊。就好像我们这个思维某个东西呢，习惯性的知识化基本主义啊，他不知道是反过来，所以呢这个往往就是错的。人家利用了我们这个惯性啊，错误的时候呢，利用了我们这个惯性啊，把人家这个机失败掉了。过去的兵书册都是这样的啊。若不见波罗呢，就不见波罗之意。波罗你本身呢啊，因指净月，不要看这个俗指啊，你看这个月亮。所以呢，你这个若不见波罗所指的意呢，你也给他帮助了啊。所以下面说，若人进步了，是以得解脱。他什么呢？为什么进步了，怎么又得解脱呢？怎么进步了，你满足了吗？怎么得解脱呢？哦，他是进了不了之意，他所指的那个意思啊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呢，你依在有不了，不了是三世诸佛之母，啊，智慧呀、啊，能出生一切三世诸佛。所以呢，若人进步了，是以得解脱，得解脱呢？若不进步了，是一代解脱。我看不进步了，这些怎么代解脱呢？哦，进无进相，你不进解脱。那我这个进到了这个不啊，不进步了都不知是我这个不这个法，所以呢，他也代解脱。这进这个一层之上来说，若人进步了，我进到不了之意，那我也来不。不执着，说不进步了，这个不进步了的是不执着这个所进之法，那个啊，这个波罗是指的那境界，所以这个也得解脱。那大家看这个法本上说，文以列难，他引这个大智度论来说明这个波罗的问题，在这里呢，告诉我们有这三种直观法也是这样。从人力列难啊，如果对于三智观法起进，那么一定认为有进比不了，能给他帮助了啊。那么迷于这三智观的法相，不知道这个说什么，迷于三智观法相呢，那你不进不背后，你不以这个直观心的话，你没办法现在起来。直观所指的真实含义你不知道，迷于这个自上之后的法相，法的冷相，所以人不进也被护住啊。称何三智观法其进，明镜的解脱。什么叫称何呢？称现何于三智观法，所称之为这个称何。称是称何于实性啊，符合于三智观的所指的这个法，以这个法来修呢，明镜得解脱，你就会得解脱了啊。 然后我对于这个法呢，进悟不进相，悟不知足，
然后呢，你这个名不净净土，
我没看到。
所以释迦牟尼佛整个讲的这个
啊，无实名，无一字可说，
哈哈，那是这个意思了。
那这个三指观是不是指三指三观呢？
三种指观。你要借着这个文意思来看看，我这个不是这个拿出来的，它是前面不是说有不定之观呢、啊、圆顿之观呢、啊、啊次第之观呢、啊、我是省略有三种指观法器体，因为它这个列三中稳呢、啊，他是说如果停运不是讲呢，虽有三门无得知闻而自忧憾，这个三门呢、啊、不是前面不是刚讲的吗？前面说既然引证这么多经书了，大家相信了，既信其法须知三门，那么次第禅门三十教啊，六妙门那怎么样？你看这个圆顿之观及经文释，啊，这个三门是三种指观本相的。什么叫做啊？进必活，不进必活，进解脱，不进解脱呢？这个讲的。我们如果一定认为有三支宗法的文，认为这个三个一定有差别，啊，那个叫做不净，啊，净果，三支宗有差别，一定是有的。如果迷于三宗止观的这个文，跟三宗止观的文义，它的意思你不知道，没看到，不净，你这个叫不净。什么叫进得通，进得解脱的解脱呢？知三无三，啊，同合于一实相，叫做进得通，啊。那什么叫做不进解脱呢？进无进相，无能和所合，无能进所进，这个叫做进解脱，啊。大智度论，跟这里的文。执着逼迫一物啊、哦，那个能和说和啊，那就得通，它义理一致，所以呢，引以说明啊，所以叫文以辩难，那就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一句啊，比较特别哦，说把黑板写一写。我如果是躲过去了呢，大家可能会听得稀里糊涂。我看大家听好了就不懂也拉倒了，也就你也真做懂了，我也真做懂了，大家一下就做掉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句就这样把它解决掉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：以者云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引宣。从这一句开始呢，到司法不可说而引示人。大家这个对照一下啊，一直到了司法不可说也是人，但是没关系，反正我讲下去下面还有什么，那就是第十一页的第二啊，第一版的第二，司法不可说也是人。到这一段啊，那都是这个引各种经书来怀疑、来责备这个智德大师这段的解释。你反驳了智德大师回答以后呢，疑者云他就反驳他了啊，怀疑的人说。这个诸法寂灭相不可以引说，所以这段意思说呢，有的人听了三宗止观嘛，三宗这个实相止观嘛，那就是自信啊，第一地理以后，就所以他就怀疑，怎么怀疑呢？一切诸法的本体 本来是寂然不动，没有这个生灭之相，所以叫诸法寂灭相。诸法那就是一切诸法的啊，这个性相。一切诸法的本体呢，它是寂然不动，没有生灭之相，所以叫做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引说，不可以语言可以说明的。诸法寂灭相不可以引宣，这句话呢是出自于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他这里引呢，引了第一部经啊。他的意思说这个理呀、实相之理本来是不可说的，你怎么说有三种指棍都是实现之法呢？啊，那所以呢，怀疑的人啊，他就引了《法华经》这首偈子来说明。第一本部书啊，这个诸法寂灭相不可以引说，好，这是第一部经。第二，大经云：生生不可说，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说。若通若别，语音道断，无能说，无所说。这一段呢是引《大般涅槃经》来这个质疑。来来来，这个说明这个不可说的一个问题。这一段当中的生生不可说啊，生不生不可说，不生生不可说，不生不生不可说，总共啊有六不可说，出自哪里呢？出自于南本的涅槃经第十九卷里面啊。高明病照高贵的王菩萨品当中，他是这样，就是出自于那品当中啊。他这原文是怎么说法呢？他是不生生不可说，生生亦不可说，生不生亦不可说，不生不生也不可说，生亦不可说，不生也不可说，有因缘故亦可的说。他是这样的一个六句，这个六句呢，天台之大师把这个六句当中啊，拿秦的四句，来称之为这个四理不可说，四不可说啊。这个表示啊，诸法呢不可以用语言来可以说的，也不可以思维能够到的，不可思议的，所以称之为四不可说。然后把这个四不可说啊，分别配合正通别圆啊，这个四法那解释啊，这个诸法不可说。我们现在这个一读，可能大家这一听就糊涂掉了，什么生不生不说，不生不生不说，好。好了，我们首先把四不可说的内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智者大师他原文是不生生不可说开始的。那我们智者大师呢，前面这个四句啊，他把它拿过来的是第一是生生不可说先开始讲啊。这个生生不可说，配于正通别圆四教当中，就是这个正教里的内容啊。正教里面所讲的诸法多是依于因缘而生，那这因缘所生的能生之法虽然是有生命，但是从理上来说呢，它本来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叫做生生不可说啊。那是第一个是生啊，能生。正教里面的能生所生啊，都不可说。那为什么说它是从事项上虽然有生灭，从理性上说不可说呢？因为能说能生是因缘，所生是因缘，大家对不对？ 人生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所生呢是因缘和合而灭。那这个正教的这个有生有灭，对的吧？这个可以说的吧？可以说。那现在说这么生生不可说呢，冷生说都不可说呢？这个是四象三教说的，冷生是不可说。从理性上来讲，生既然是因缘而生，灭本来是因缘而灭。对我理上来讲的话，本来跟我无关，只是法生法灭。从离体上来说，只是些本性来说呢，丝毫则不动。所以我打个比喻，这个海水一样，哦，虽然大风涉及这个高浪万丈，海底是两然不动。这个用风所以起浪，这个是表现的东西，思想的东西，海底一点都不动，这个理性的东西。那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？烦恼之风吹起我们六识之浪，哦，烦恼之风过风。过风吹十浪，虽然吹瞪住这个生死大轮回呀，啊，尽管把它热闹上天台下地狱，与我本体上了然不相关的。哎，大海在那风一吹啊，怎么来的？我还心里懂不懂？你这个只是思想的东西，说思想的东西能生所生呐，生灭可以说。我们现在说它是生生不可说，能生所生都不可说，什么样的原因呢？从理上来说。本来是没什么能生说生的，啊，哎，你说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呢，说他不敢说的话，因为因缘生，因缘和而生，因缘善而灭，这个本来来说是不可能的，啊，那法起法灭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那这样呢，从你。哦，不可得的这个角度来说，从理性上来说呢，所以说这个冷知识都不能说的，啊，啊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啊，正教已经啊，本来是可说，本来是可说的，那到了这个原教里，从理性上，从理上来说呢，也不能不可说的，啊，第二，生不生不可说。生不生不可说，大家知道通教是以什么为教义的呀？我看这又把人家教义再教一下。正教是什么？是生灭。通教是什么？
不生灭。
不生灭，所以呢它是好，坐下来啊，哦，通教里面这个无声，无声而生，所以呢他这两个呢也是不可说的，哦，这个无声而生一切，这个不生那而生，所以他第二个的生不生呢，指的是通教这个说教的道理，哦，追诸法虽然是依于这个因缘而生，好的，这个东西生的啊，哦，但是仗因缘而起来，本来是空，所以说它是不生的。好，那进一步再讲，这个生本来是无生的，所以称之为生不生。前面的这个生啊，指的是因缘和合而生。因缘和合而生，既然这个是仗因缘而起的，那这个生也是这个无自性的呀，啊，无体的哦，所以它这个不生。你说在这个因缘还没有和合之前，有没有这个生呢？因缘没有和合之前，会不会生出来东西来呢？ 阴阳还没合合的时候呢，这个没有一个东西生出来啊。然后阴阳败坏了以后，这个东西没有掉了以后呢，也没有这个东西存在。所以这样，生不生啊，从理上来讲还是一个人啊，还是不可得的啊。所以这个阴阳合合而生的生啊，它本来是阴阳合合，好，本来是这个没有一个这个可生的东西在，这个生本来是无生，哦，它是阴阳合合而已。那这样生不生，从理上来讲呢，同样是一样，跟完全跟我无关的，啊，正教跟通教。它都是戒律之教，说讲的呢，实际上禁忌啊差不了多少啊，哦，但是呢，它只是进步的更善巧的啊，哦，这个是生不生不能说。第三种，不生生不可说。不生生不可说呢，是别教的所解释的道理啊。什么叫做不生呢？不生是真理，是说我们这个一切妄法那都可以生。真如，我生出的真如来，你就生得出来了。真如是没办法生的，我实相生出来，实相本来就是那个样子。哦，那不生指的是这个真如，但是它能够依于因缘和合而生出实界的差别啊，哦，能生出啊实界的这个差别相，所以叫做不生生。真如本来不可生的，但是在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它能够生出实。司法界的差别相啊，那这个不生生，这个不生而生一切法。既然你说不生，他自己本身无生的，他怎么会生出这个东西来呢？法如果是不生而生的话，那所生出的法呢，那就得不得啊，哦？因为这个真如这个，它已经是超越空有这个概念，超越生灭概念啊，哦，超越了一多的概念，超越断常的概念。这个真如啊，但这个不生，真如不能说它是有无来去啊，哦，断常生灭大小一多，你这个对立的观念都没有了。它不生而生一切法，不生而生，所以这个不生而生的一切法是非得非不得。你说生在法，你说他得非得，他不是有个东西，那也不能说不是个不是个东西啊，非得非不得。所以这样不生而生的一些法，当下能够切合这个真性，切合我们这个自性理，它的真如之理呀，本来不可说的，所以叫做不生生不可说。啊，这个是这个别教的。好，下面还有一个呢，不生不生不可说。大家记住这个圆觉的道理啊。圆觉的认为啊，一切设法 这个不生不生呐、啊？为什么说不生不生呢？原教认为一切色法一生一相皆是不啊，就是皆是这个真如，一应一语当下实相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知道，既然一切色法当下就是中道实相，你说这个实相有没有生命？对，实相没有生命。实相没有生命，既然说一切色法当时实相，那说一切色法本来也不生命的，啊，一切色法既不生命，那中道之理它就更不生命，所以称之为不生不生。情命的不生是中道实相，一切色法当下是中道实相，所以中道实相是不生的，不可能说它从哪里生出来。既然中道实相啊，当一切色法当下就是中道实相的，中道实相不生，一切色法也不生。那也就是中道实相跟十法界的差别现哪，无二无别，所以称这两者都是不生不生。这个中道实相离本无说，中道实相的理怎么说呢？所以不可说也，说不生不生不可说。好，以上命的正通结缘，生生不可说，生不生不可说，不生生不可说，不生不生不可说，四教之理呀、啊，只可以用智慧来悟证，不可以用引说啊，那离本无说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四教称之为四不可说。情命两种，生不生，生生不可说，生不生不可说呢，是约与真谛也说，约空观者来说啊。后面两种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不生呢，与中谛来说，这个角度不一样啊。那这样好了，下面说若通若别，余音道断，无人说，无所说。这里的意思呢还是比较多的，我看这个时间到了，我就不耽搁同学们打坐的时间了啊，先讲到这个地方，下课。